每个爱车的男人或许心中都有个当 F1 赛车手的梦啊。那用两个词来形容 F1， 那就是速度与激情。那再用一句话来描述 F1 的历史，就是赛车运动的历史，也是梅赛德斯奔驰的历史。1886年，德国工程师卡尔本茨为了实现梦想，造出了第一辆汽油三轮车。最早的赛车运动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萌芽的。当年欧洲啊，一群急不可耐的小贵族广发战帖啊，邀请各路厂家来巴黎和凡尔赛之间进行汽车比赛。不过真实的情况就是菜鸡互啄啊，当时的汽车发动机马力啊，只有可怜的 0.85 匹马力，就是一匹马力还没到。还没真的马力气大啊，太小了。那作为对比，一个健康成年人给丈母娘搬个衣柜啊，也能产生一匹马力。虽然这些小马力汽车最高时速只有21公里每小时，但是却带给这群年轻人前所未有的快感，在无意间成就了世界最早的汽车赛车比赛。1894年出现了一个推动戴姆勒走向赛车运动的灵魂人物，当时的德国企业家艾米尔·耶利内克，也就是戴姆勒最大的经销商。这1899年啊，艾米尔·耶利内克啊，向戴姆勒公司买了一辆23匹马力的赛车，并用女儿的名字 Mercedes 来命名。之后呢，便参加法国尼斯之旅汽车大赛，拿下了冠军。这艾米尔·耶利内克认为啊，冠女儿之名犹如天助啊。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艾米尔·耶利内克啊，宠女狂魔啊，抓住一切机会啊，来表达对自己宝贝女儿的爱啊。那戴姆勒那个时候呢，出了一批35匹马力的这个车子呢，他是急需经销商去帮他去卖的。好了，这个艾米尔啊，看准了时机，和戴姆勒签订了一整年的订单合同。但是有个前提，有个条件，你必须以我女儿梅赛德斯·耶利内克的名字命名。哎，面对这种丧心病狂的要求，戴姆勒竟然也丧心病狂的同意了。于是新车就被冠以 Mercedes 之名，开始销往各地了。那因为戴姆勒汽车改名成了 Mercedes， 而且又是大马力，所以被一群爱搞事情的法国人相中，还办起了比赛，成立了国际赛车运动协会。但征服欧洲赛场啊，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胃口了。1907年啊，这群爱搞事情的法国人啊，怂恿谁？怂恿大清朝，哎，举办了一场北京巴黎的超长汽车拉力赛。北京出发，经过八达岭的时候呢，这个车队因为没有京藏高速可以走的，只有崎岖山路，坡度又太大，动力又不足，通过人力往上拉，累死了骆驼又累死了人。经历了2个月长途跋涉，终于达到巴黎了。这吃瓜群众大呼过瘾啊，过瘾啊，看个汽车比赛还死人啊，哎呦。那时间到了上世纪30年代，到了欧洲赛车疯狂大跃进的时候，这汽车企业都开始为赛车事业而奋进，当然少不了奔驰了。那值得一提的是，那个时候国际赛事主办方啊，为了区分不同国家的赛车呢，这个用车身颜色来区分不同国家的赛车的啊，那就有了如今的这个传统了。比如说呢，法国们蓝色，意大利们红色，英国们绿色，白色们就变成德国的颜色了。在1934年6月啊，梅赛德斯准备参加这个欧洲纽博格林大奖赛的那个前夜，出事情了。这个 W25 赛车啊，采用接近完美的这个轻量化设计啊，做得非常好，但是车子超重了。超出比赛规定限制了1公斤，哎，这个，你超重了比不来了。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啊，怎么弄的？我总不能卸掉个轮胎，3个轮子跟人家比吧？这车队负责人阿尔弗雷德纽鲍尔45度仰望星空，正好此刻天冲一颗流星划过，下，仿佛得到了上帝的指引，随即做出一个名垂青史的大胆决定：哥们们，把车身上那个白色油漆全部给我刮掉。露出原本这个金属银的这个铁皮色啊！那看着这个成功减重的赛车，嘿嘿，这个阿尔弗雷德纽鲍尔露出了姨母般的微笑，呼呼。那么第二天出场 W25 万众瞩目，犹如银袍加身。由于这个属性加成，自带光环的 W25 轻松赢取赛场冠军，银剑这个名号从此响彻在车界。那经过3年改进，新型号的这个银剑 W125 啊，最高时速300公里每小时啊，恐怖了啊！在欧洲大奖赛上上演着统治级别的表现。当比赛已经不是比赛，变成了屠杀，按在地上摩擦啊，这观众的热情就降低了，不好看啊，就和中国乒乓球一样了。这个反正3面国旗升起来都中国嘛，啊，不看了不看了。于是呢，这个赛事主办方呢，不得不开始担心起了这个 W125 的安全问题啊。所有参赛车的这个排量啊，需要严格控制一下。最终呢，这个梅赛德斯拗不过主办方，被迫推出了这个3000cc 排量的 W154 赛车来应战啊，就相当于是强制性被阉割了一下嘛。那在这个之后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那赛事也就被迫停办了啊。 那么在战争爆发的几年当中，虽然资源有限，而且战乱频繁，但是欧洲人民对赛车的热情依旧不减啊。这双方短时间的休战时期啊，休战啊，还后面还要继续打的，军民一家亲，私底下搞起来什么战区越野拉力赛，真的是，这汽车协会也没有因为战争而停止脚步啊。这1946年，汽车协会更名为国际汽车联合会啊，把旗下众多赛事搞了个整合 ，Formula One Grand Prix 正式更名为啊 FIA Formula One World Championship。简称 FIA 啊，这战争结束后的几年呢，各种汽车赛事在欧洲大陆上呢逐渐就复燃了。这个时候，国际汽联专门挑选了英国银石赛道作为 F1 比赛的世界首秀场地。银石赛道的前身啊，是二战时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机场，这硝烟气味让这个比赛战火味变得更加的浓烈啊。这个赛场呢，受到了国际各界的关注，也传到了东方记者的耳朵里面。可是国际汽联万万没想到，香港记者不了解赛事名称的由来，也没有学习一个就是听风就是雨的，把原意为公式啊、方案、准则的这个 formula 翻译成了这个方程式。好了，在国际汽联发现报道上出现偏差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没办法，那将错就错，就这么叫吧，就叫一级方程式大奖赛了，哈哈，一直用到现在啊。那么二战之后的1954年，梅赛德斯重返赛场，派出了 W196 型号的赛车，从法国站开始拆赛，处子秀便由方吉奥拿下冠军。之后呢，方吉奥又驾驶 W196 鬼使神差的拿下了全年12个站几乎所有的冠军，奔驰重返赛道巅峰，夺得了当年的车手总冠军。就当梅赛德斯车队如日中天的时候，一件事情改写了车队的赛场生涯。1955年7月11日法国勒芒24小时拉力赛上面，这梅赛德斯车队的车手皮雷莱夫赫因为操作失误导致赛车冲进人群，造成81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梅赛德斯车队深知罪孽深重，随即决定退出所有比赛。这一年，法国、瑞士、德国宣布取消 F1 大奖赛，瑞士更绝，禁止了所有的赛车运动。这梅赛德斯奔驰在赛车运动史上最黑暗悲惨的一年淡出了 F1 大奖赛，但是他们对赛车的热情并没有因此消减，告别只是暂时的，回归也就是时间问题。在梅赛德斯退出 F1 的几十年时间里面，一边为 F1 提供赛车引擎的技术服务，一边默默积攒着赛场经验。到了1998年，梅赛德斯看准了时机，拉拢了当年因车手跑路、本田断供发动机而萎靡不振的迈凯伦车队，短暂组成了迈梅车队，哈哈，那成为当时集技术和科技为一体的顶级车队了。这超目的芬兰人米卡哈基宁也是积极给力啊！这驾驶装配着奔驰提供动力单元的迈凯伦赛车，一举夺得年度车手冠军啊！不仅是为迈凯伦提供引擎技术啊，还为索伯等其他的这种车队提供帮助。所以梅赛德斯喜提 F1 车队共享维修站的称号“中央空调”啊！在2009年，戴姆勒公司 CEO 迪特·蔡彻呢，应主办方邀请出席 F1 德国大奖赛，看着别家 F1 赛车啊，在赛场上怎么在那边呼啸驰骋啊，观众席上面这个大老板这个赛车就坐不住了啊，要冒汗要抖了，扭头跟身边的 AMG 主管比亚斯摩尔斯谈了起来，看他一眼，他也看我一眼，弄不弄了？老板弄，好干。到了年底啊，花了大价钱收购了当年冠军车队布朗 GP 75.1% 的股份，然而心急的大老板蔡车还是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之情啊！同年11月16号就直接开始宣布了梅赛德斯 GP 马斯用 F1 车队成立了啊！那不久之后呢，这个 AMG 招募尼克弗莱入队掌管，两年后车队更名为梅赛德斯 AMG 马斯用 F1 车队。在2012年，精通五国语言唯独不通自己国家语言的芬兰人这个尼科罗斯伯格在中国站赢得了重新建队以来的首个分站冠军。同年呢， F1 七冠王迈克尔舒马赫在赛季结束后宣布退役了，路易斯汉密尔顿成为了尼科罗斯伯格的新队友。那接下来 F1 运动迎来了发展史上最具转折性的2014赛季，1.6 升涡轮增压引擎和动力回收系统的运用给 F1 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这一次重大的技术规则调整啊，按下了 F1 赛车中的 Reset 复位按钮，过去的规则全部重新洗牌，谁能更快的适应规则，更好的技术，谁就是那个王 King of Kings 啊，真不巧，梅赛德斯说，嘿，我有啊，这暗暗的给 F1 做了几十年技术引擎服务的后勤保障部门嘛，这个梅赛德斯嘛，恰恰在引擎方面有着时间积累的独特优势。W05 Hybrid 车型上配备的 1.6 升 V6 涡轮引擎单元，配合 ERS 系统，在性能、耐久、油耗各方面都完美的展示着教科书式的优越，完美契合 FIA 最新的规则。哎，这一年的俄罗斯 F1 大奖赛上，汉密尔顿驾驶的 W05 赛车夺得本赛季的第9个冠军，提前帮车队拿下了那一年的车队总冠军。谁曾想60年后以车厂身份再冲冠军，这也是梅赛德斯忠于 F1 赛场的最好证明。2017赛季见证了无数梅赛德斯 AMG 马斯佑车队的高光时刻，9次最快圈速，12个分站赛冠军，车队4连冠，车手4冠王，一系列的荣耀加冕。2018年赛季，汉密尔顿驾驶全新的 W09 夺得11场胜利，11个杆位，年度积分超过维尔特88分，这足以证明他拥有足够成为 GOAT 的一切数字，全称 Greatest of All Time。这个赛季啊，五连冠的梅赛德斯车队终于成为了历史最佳车队之一。德国车队真正强大之处啊，在于比赛中强大的团队作战能力，哪怕赛车它本身处于劣势，总能做到扬长避短，效果最佳。如今梅赛德斯拥有强力的资源，大将汉密尔顿的一次次卫冕，成功让梅赛德斯在涡轮混合动力时代站上了 F1 的顶端。在刚结束的2019赛季中国大奖赛上，汉密尔顿以1小时32分06秒350的成绩夺得了分站冠军。看看今年的银箭梅赛德斯能不能追平血色法拉利，成为 F1 历史上第二支连续6年双料冠军的车队啊！同样作为赛场冠军模而努力的马自达车队呢，花费了18年的青春和汗水，不断的挑战法国勒芒24小时耐久赛，凭借马自达 787B 车型高性能四转子 226B 发动机，赢下亚洲车企首次以及唯一一次综合得分冠军。虽然转子已经没有了，但这一个荣耀至今仍然引领着马自达在 Roadster 领域继续驰骋，都赢宝马是否能够再造一个传奇，期待的小伙伴们，你们看看下期我做什么，努力点赞转发，不要忘记点屏幕中间的订阅按钮，关注我的频道，想要我下期做什么节目留言我会看的。备胎说车，下回见。当年以$1的价格抛售了自家 F1 车队的福特，如今这个世界一流的车企与长安合作近20年，兴衰成败终究如何？同样，本田在 F1 赛事里的辉煌无法抹去，也曾占据过赛场引擎的统治地位啊。98年入华合作至今，你能不能分得出东风本田和广州本田啊？一向以罗曼蒂克为意境的法系车，能否勾起你心中的法式柔情啊？想要知道这些很简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合资车就可以了。那我这个公众号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文字、音频、视频都有，挑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